第四十二讲，叶的分类，以成熟顺序，成熟时间。
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那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那斯。南无那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那斯。南无那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那斯。各位大德法师、玄友居士们，晚上好。那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学习业的部分。昨天晚上我们学习业，在临终的时候，依照其成熟的顺序，可以分为四种，即重业、惯性业、尽死业跟已作业。昨天我们就讲到了重业。对于重业来说呢，毕竟极少数人才能够造重业的，无论他造到的是极重的不善业或者极重的善业。那对于一般的人，他们没有造作重业的情况下，那有可能惯性业会在他临终的时候优先的成熟，而带来其下一生的劫生。惯性业的意思就是习惯的做的，也就是阿吉那伽玛。阿吉那的意思就是习惯，我们说的习惯的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善的或者不善的，只要一个人经常的做，那他就在临终的时候很容易变成优先的成熟。对于善的惯行业呢，就是一个人经常的造善行，例如说他们去清扫公共卫生啊，做服务啊，或者说一个人经常做布施啊，供养僧团啊，或者说一个人经常去亲近僧团，去受戒啊，去听闻佛法啊，或者说一个人习惯于禅修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善的惯行业，或者称为习惯的业。那对于一个人经常有做善行习惯的这种人，他在临终的时候往往就很容易投生到善去。就好像一棵树，如果它本身它长都是偏向一边的话，你去砍它，它往往它就会很容易倒向那一边。就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叫做达米嘎居士的故事。达米嘎居士是一位很虔诚的佛弟子，他的家里非常有钱，然而他经常乐善好施，同时他也经常到寺院里面去亲近僧团，然后去持戒，同时还禅修。不仅如此，他自己还证得了出果，他是入流圣子。他自己经常布施、持戒、听闻佛法跟禅修，同时他也劝他的家人、他的亲属以及他的朋友也同样去做布施、持戒、听闻佛法跟禅修。同时他还组织了很多布施的团体跟行善的团体，向社会、向那些贫苦的人赈灾。他就这么样很勤勉的经常的做种种的善行。那到了有一天，他已经病得不能够起床了，他也知道他的生命即将要走到终点，于是他就请他的家人去寺院里面去邀请几位尊者过来帮他诵经。 那于是呢，就有几位比丘就去到了他的家里，坐在他的病榻，他的病床旁边，然后就问达米卡居士说：“贤友啊，你一生都乐善好施，而且你听闻佛法，我们所讲的很多你都懂了。那你现在想要听哪一部经呢？”那达米卡居士说：“我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听闻《大念处经》。”于是呢，那些比丘就开始诵《阿弥陀当耶冈什么》，就在那里开始诵这部经。这个时候，达米嘎居士呢就很恭敬的躺在病床上恭听。当他听之听之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有六辆车在他的上空里面飘来飘去。这六辆车里面各坐着天人，很漂亮的天人，而且这些天车呢都是很庄严的，装饰的很庄严、很好看的天车。而每一个天车去到他的前面呢，那天人他都会邀请他说：“哎，居士，你上来我的车吧，你上来我的车吧。”那就这么样，一辆一辆的车走到他的前面，都这么样说。因为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呢，往往会看到一些景象啊，也就是说，一个人即将在临终的时候，他以前所造作的业可能会以某一种影像出现，或者说他即将要投生的地方的某一些影像会出现。那这个时候达米嘎居士他在临终的时候出现的像叫做什么像啊？叫去像，就是说这些是他即将要投生到天界的像。那当那些天人在空中不断地邀请他的时候，达米嘎居士就说：“哎，你们等一等，你们等一等。”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其他的比丘他听了，哎，怎么这位达米嘎居士叫我们等一等？然后他就以为这位居士他已经不想再听经文了，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取向只有他一个人看得到，其他人看不到。于是那些比丘就离开了。当那些比丘离开了之后呢，这个达米嘎居士听着听着，怎么忽然声音停了？然后他再睁开眼睛看，而那些僧人都走了，而只剩下他的一些儿女们在那边愁眉苦脸，甚至有的在暗暗的擦泪、擦眼泪。然后他就说：“哎，怎么那些尊子们去了哪里呢？为什么你们那么伤心呢？”他的尼尔们说：“父亲啊，我们都为您担心呢。您一直以来，您都对佛法僧三宝充满了那么恭敬的信心。然而，现在你既然叫他们走，你叫他们停下来诵经，你的这种很不正常的表现，我们感到很忧伤。”那达米嘎就是说：“不是这样的，我并不是叫那些尊子们停下来诵经，而是说现在有六辆天车啊，你看都在前面，他们每一辆天车的天人来到我面前都叫我上去，叫我接我去，我叫他们停下来等一等，我想把经文听完再说。”那些女儿们说：“哪里有什么天车，我们都看不到啊。”那达米卡居士就说：“那这六辆天车是从六欲天界来的，他们都希望我去投生到那里去。那我想问你们，到底哪一界天是最好的呢？”他女儿们就说：“在这六欲天里面啊，喜足天是最好的，因为佛陀以前的母亲，就是菩萨的母亲和一切即将要降生的菩萨，他都是住在那里，都是投生到那里，因此喜足天是最好的。”那达米嘎继续说：“那好吧，那你就拿一个花环，然后许个愿，说让这个花环能够挂在 毒气打天的天池上，然后你往空中一抛，那么这个花环就能够落在那个天池上，他们女儿就叫做了。就这个时候呢，当他们一许愿把花环抛到喜竹天的天池上，那其他的五辆天车就不见了，就只剩下这一辆天车在空中回旋。那些女儿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花环在空中那边飞来飞去，于是她的女儿就相信了，相信她父亲见到的是真的。那这个时候达米嘎居士就面带微笑着对他们女儿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要乐善好施，要勤持戒，要多点亲近三宝，亲近佛陀，那以后呢我们就在天界见面吧。然后他就含笑往生到喜竹天了。后来他的女儿们见到他的父亲去世的处理完后事之后呢，就去到了佛陀所住的吉达林吉孤独园，然后佛陀也肯定说，现在达米嘎居士已经投生到喜竹天了。那当时他的女儿们就为这件事感到很高兴。这一个例子呢，就是一个人如果经常乐善好施做善事的话呢，那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所造的善业自然而然会成熟，或者说会有一些天界的瑞相人界的瑞相会呈现在他面前，他就能够投生到人天上去去。然而呢，也有一些人经常造作一些不好的恶业，例如说做刽子手、做屠夫或者说一些人从事一些不正当的行业，这样的恶业呢，如果一个人经常造作，做的习惯，那在他临终的时候，同样也是很容易，就成熟使他投生的恶趣起。就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住在竹岩金寺附近的一个叫做尊德的屠夫一样的。这个尊德呢，就每天都以杀猪为行业。虽然他住在佛陀的寺院附近，维罗瓦纳竹林金石附近，但是他从来他都不共生，他也不去见佛陀，他只是知道去杀猪杀猪。而且呢，他有一个很不好的嗜好，就是他杀猪他喜欢虐待猪，把猪虐待得很痛苦，让他死。有一次呢，就这位尊达就得了一场怪病。这个时候他的过去杀猪的业成熟了，使他就像猪一样四只脚在地上走，然后就由于他的身体产生了很激烈的痛苦，他发出像猪被宰的时候那种吼叫，就在他的家里面这样团团转，他的女儿们都没办法控制他，于是就把他关到房间里面去，然后他就在房间里面爬来爬去，就在那里发出尖叫。这种尖叫声发出来就像猪的尖叫一样。于是呢，那些住在竹林金石的那些比丘们，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尊者真的是太残忍了！他既然这么样连续几天几夜的虐待那些猪。”那当佛陀知道的时候，就说。其实现在尊者呢，他并不是在虐待猪，而是他的不善业已经成熟了，他现在即将要死了，他就是要在临死之前，经过七天七夜，犹如他之前被他杀的那些猪一样的痛苦，他现在正在承受这种痛苦，等他被这些痛苦煎熬了七天七夜之后呢，他将要堕落到地狱里面，承受更加激烈的痛苦。那这就是说那些经常造恶业不恶不作的人，他们由于经常造的这些恶业，很自然在他临终的时候就成熟，使他堕落到恶趣里面去。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身边的我们的人，有些那些做屠夫的或者做渔夫的人呢，他们往往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很少有善终的， 他们都是以某一类的病啊，或者说他们家人有一些很严重的病啊，甚至他很多都是非死死的。所以一个人经常造了善业，那么他将能够投生到善趣；如果一个人经常造了恶业，那么他将能够投生到恶趣。就犹如佛陀在《法句》的第十五、十六记里面说到的：“一得所觉的悲者，所觉的巴不嘎哩，乌巴亚他所觉的，所觉的所维含亚的，的所伽玛吉利他玛达诺，一得摩达的。”悲者摩得的，嘎达本哟乌巴亚特摩得的，娑摩得的，娑巴摩得的，迪娑阿伽玛维苏提玛达诺。此悲死后悲，作恶两处悲，见自业污染他悲他苦恼。此喜死后喜，作福两处喜，见自业清净，他喜他满足。也就是说，一个人在造了恶业之后呢，今生他经常遭受着悲伤，死了之后更加悲伤。作恶的人今生跟来世都痛苦都悲伤，在今生他见到自己所造的业是恶业，他不可能过得很快活，而他在来世会更加悲哀更加痛苦。对于经常行善的人来说呢，他现在感到很欢喜，他来生更加欢喜。经常造作功德福业的人，今生跟后世都能够欢喜，都能够幸福。今生他见到自己经常行善积德，他感到很欢喜，而他来世他能够更加欢喜更加幸福。那这个是属于惯行业。那下面呢还有另外一种呢，在临终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成熟的，就是尽死业。尽死业呢是指在临死前所造下或者说所回忆起的业。这种业呢也通常会成为我们投生到下一生的业。对于惯行业来说呢，有几种人容易造作惯行业。例如说我们都是佛弟子，所以我们就会习惯经常去亲近僧团啊、布施啊、去做持戒啊、禅修啊，这些是我们做善的惯行业。而那一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或者从事邪命、从事不正当行业的人，他们经常造恶，这样的话他就形成了恶的不善业。例如说一个惯偷或者一个屠夫、一个渔夫、一个猎人，他们就经常造作这些不善业。由于这些不善业造作已经变成了习惯，所以他很自然而然，一旦他临终的时候，这些业就形成了他的一种行为模式，他的思维模式。那在他临终的时候不成熟才怪呢。然而呢，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或者很多的那些普通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很强的善，他们也不会造很强的恶，或者他们不会经常行善，他也不会经常作恶。例如说我们身边很可能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心地也很善良，然而他们没有信仰，他们也从来不去做故意去做一些坏事，例如说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然而他们也不持戒，由于他们不持戒，所以他们并没有戒的，他们只是不去造那些恶行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说造了很强的一些善行或者造善行的习惯，他只是不去做那些事情而已。还有呢，他们也不去造恶，凡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他也不去拿，他也是很忠于家庭啊，每天去上班下班就过着那种很有规律的生活， 你要在他的一生当中找到很明显的善行也没有，或者说他习惯做的善行也没有，但是你叫他找到恶行也没有，那种他很坏的一些习惯也没有，总之就是可以说一个人很平平凡凡，不是大善也不是大恶。那这一种人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往往就是在他临终的时候造的业，或者说他回忆起的业，将会成为他下一次投生的业。当然呢，如果一个人即使他是造恶，造了一些恶行，假如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曾经意念一些善行或者造了善行，但也有可能使他投生到善去。而一些他平时经常行善的人，假如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些恶行或者不善行，也有可能投生到恶趣。就例如好像玛利嘎夫人，巴仙那帝王的夫人玛利嘎夫人，她一生都是行善的，但是偏偏在她临终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所做的一件对不起她丈夫的事情，结果她投生到地狱里面去。不过呢，由于她之前所造的善行，所以即使她在地狱里面承受很强的痛苦，但是很短的时间，只有七天的时间，他又投生到天界去。而对于一个经常造恶的人，如果在临终的时候他得到了良师益友的开导，或者得到善知识的开导，他也有可能因为尽此业而投生到善去。就例如说索那尊者的父亲一样，索那尊者的父亲是一个猎人，他经常上山去打猎。虽然他的儿子早年就出家了，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行善。他的儿子叫索那，经常劝他：“你不要去打猎吧，不要再造这些恶行吧。”但是他的父亲就是不听劝告。等到他父亲已经老得跑不动了，再追不动动物的时候呢，于是他就放下了屠刀啊，放下了猎枪，放下了弓箭，就去到他儿子索那尊者的寺院里面出家。不久之后呢，索那尊者的父亲就得了一场病，他就看到自己站在山上。在山下就有很多只很大的狗跑上来咬他的腿，他经常就是这样见到这样的景象，然后他就在叫，在笑说曼德，就是尊子，他叫他的儿子说：“尊子，请你把那些狗赶走，请你把那些狗赶走。”说到尊子就问明了原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他父亲的去向，就是说他父亲经常打猎杀害动物的业即将成熟了，而这种业成熟将会使他堕落到地狱里面去，因为这些去向是地狱的相。于是他就叫其他的人把他的父亲抬到佛塔旁边，然后呢就叫那些近人跟叫萨曼尼拉呢就采一些花，然后呢就拿到索那尊者的父亲面前。那个时候索那尊者说：“父亲啊，这些花将以你的名义供养佛塔，你应该对此感到欢喜跟满意。”于是呢，就说那尊者的父亲就看着那些花就撒在佛塔的平台，他同时随喜这种功德。这个时候呢，地狱的相消失了。于是他对他的儿子说：“尊者，您看您投身到天界的很漂亮的母亲现在来迎接我了。”于是呢，就说那尊者就知道这是天界的相，然后呢，说那尊者就对他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帮助他的父亲感到满意，感到满足。因此呢，临终关怀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去开导他，去劝解他，那这样的话我们将能够帮助他。那应当如何来做临终关怀呢？ 首先我们可以对那即将临终的人，我们应该劝勉他放下对眷属、放下对财产等外物的执着，但是不应该劝他放下生命呢，不应该劝他说啊，你早点死吧，不要执着生命，这样的话很危险啊。我们应该劝他放下对外物、对眷属、对财产啊，对他自己的功名啊等等这些，把他放下，不要再执着于这些了。同时我们应该提醒他他曾经做过的一些善行，叫他回忆起来。现在我们有很多很便利的工具可以这样做，例如说我们可以拿一些他曾经做善行的相片、一些照片，或者说他以前在做善行，例如说到寺院里面去做布施的时候，我们拍了一些 video 啊，拍一些录像啊等等，这个时候拿给他看，提醒他回忆起来。因为在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有时候他神志不清或者他的记忆力不好，你提醒他使他回忆起他曾经做过的善行，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他回忆起他的善行，对他所做的善事感到欢喜跟满意的话，自将能够成为他的净思业。或者我们也可以帮他做善事，然后呢让他随喜，例如说你说啊，亲爱的啊，现在啊这一块布啊是帮您拿去寺院里面去供僧的，或者说啊，现在我们准备以您的名义啊，要供僧啊，供多少多少，或者说以您的名义把这些呢捐给寺院啊。这个时候呢，你要提醒他，你应该为这种善行、这种很殊胜的善行感到欢喜，同时你可以跟他说法，说布施的功德啊，说升起善心，说随喜的功德利益等等，使他能够在他临终的时候感到欢喜。因为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他会感到很无助，这个时候我们就帮他做一些善业，帮他做一些善行，提醒他感到欢喜，感到满意。当然呢，最好呢我们能够教他一些禅修的业处，教他修行，例如说修佛随念，修佛随念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修行的业处。例如我们就在临终的人面前，他看得到的地方，但是不要脚对直啊，就是他看得到的地方摆着佛像，然后呢我们在他的耳边称赞佛陀的功德，要叫他你意念着佛陀的功德，你例如说你意念着佛陀佛陀佛陀，这么样的话呢，当你意念着佛陀的时候，你的心应该充满着恭敬、欢喜跟平静。因为我们看佛陀，一般的佛像都可以给人欢喜宁静的感觉，对于临终的人来说，如果他取佛陀的像为所言，他的心很快能够得到平静，而不会躁动。同时我们也提醒他，你应该要修佛随念，意念着佛陀的功德。假如他以佛随念修之佛随念去世的话呢，他决定能够往生到人天上去。而且如果他是以佛随念的心临终死去的话，那下一生他的结生心跟有分心，就是修行的心，他下世要修行很容易成功。所以在临终的时候我们可以教他修一些业处，如果不是的话，你也可以教他散播慈爱，或者教他专注呼吸都可以。这些是临终关怀。因为呢，适当的临终关怀呢，能够帮助临终者投生到上去，投生到人天上去里面去。当然呢，如果不适当的临终关怀呢，有可能造成杀人例如说我们说你放下对生命的执着吧你不要怕死没关系你不要探究生命。假如是他经过这么样他就放弃对生命的执着，那么很有可能我们是鼓励死亡。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赞叹死亡的美好，说你不要关系你死了你将会以你的善业投生到天界或者投生到哪里，那个时候很快乐，然后他就很羡慕死亡，很仰慕死亡。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有可能由于不适当的临终关怀，造成我们自己持戒的过失。当然对于临终的人来说呢，他也许对他有帮助，但是对我们的戒行来说会有影响。 那对于临终关怀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也不要安乐死啊。如果安乐死，就是例如说我们通过一些药物啊，或者说一些人工的方法，使死者能够提前的死，甚至说让他没有痛苦的死。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会牵涉到杀人。虽然对于病人来说，他也许他可以更快的结束生命，但是毕竟如我们是去帮助他们结束生命，那么我们对我们的戒很有可能会有问题，因此一定要谨慎。那对于净死业来说呢，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假如一个作恶的人在临终的时候造了善业，他能够投生到善去；一个行善的人在临终的时候，假如升起的不善心，或者造了不善业，或者回忆起他所做的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他将能够投生到恶去。这样看来好像业是很不公平的，其实并不会不公平，业果法则是很公平的。即使一个造恶的人在临终的时候能够投生到善去，但是他在下期的生命也许很短。一个经常行善的人，即使在临终的时候由于他所造的不善业成就，使他投生到恶趣，但他在恶趣的时间会很短。就例如玛利亚夫人，他造的恶业使他投生到地狱里面去只有七天，然后他就投生到喜足天去。而对于有一些恶人，他造了善业，在他临终的时候造了善业，即使他很侥幸投生到善去，但是他的生命很短。就犹如有一个禅修者，他是一个穆斯林，就是他是在缅甸的，这是缅甸的一个穆斯林，在他过去世啊，不是今生啊，那是在缅甸，他是专门干屠杀那一行的，杀羊杀牛就是他们的啊，反正就是有东西杀了就请他们去做，所以他那一世就是专门就造杀业的。那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既然突然想起了有一次他跟他的夫人去寺院里面去看寺院的壁画，看了一些天人，他在临终的时候正好他忆起他看的天人的像，那个时候他回忆他看的天人，他虽然他并不相信因果，他也不相信佛教，但是他看到天人很漂亮，他的心感到很欢喜很高兴。就是因为这一个不经意造的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使他下生投生到天人去。然而即使他投生为天人，他也是投生为很低等的畜生，而且他看到那一世他的皮肤是黑黑的，而且呢也很短命。他虽然他投生为天人，但是他并不高兴，他也并不快乐，他只是一个很低等的很丑陋的天人。结果呢，在他天人的生命结束之后，他又堕落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我们看业果法则，虽然可能在短时间好像它很不公平，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它是很公平的。只要我们思维业果法则，我们就不会感到这个世间不公平。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造下的，我们只是在自己承担而已，只是它是早跟迟而已。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经常要思维业果法则。因为我们思维业果法则，我们对于好的我们不要得意忘形，对于不好的我们不要怨天尤人，我们应该自己敢做就要敢当，要敢承受。那第四种业的成熟的是已作业。已作业就是曾经造过曾经做过的某一种善或不善的业。这种业呢，并不包括在上面的三种业当中，它既不是重业，也不是惯行业，也不是净死业，但是呢它又强到足以导致劫生的业。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要是凡夫，我们就经常都会在我们的塑形里面造业。然而在我们的新升级的种种的塑形当中，有一类的塑形它所造的业不会带来劫生，那就是调举心。 调举是属于痴心，他所造的业不会带来劫生。如果要带来劫生的业，往往他还必须得是足道的，就是他已经构成了一种比较强的业的，这种业让我们造下的时候，它能够带来劫生。然而当一个人在没有这三种业的时候，他在一生当中，或者说他在过去生当中所造的一种业，可能会成熟而使他投生到跟这种业相应的善趣或者恶趣当中，自称为已作业。那这是依业的成熟而分的。一般上来说呢，业的成熟是重业、惯行业、净死业跟已作业。然而呢，有些论点里面，他也把净死业放在前面。例如说，在《释阿毗达摩议论》里面，就把重业要净死业，然后呢是惯行业跟已作业。因为对于佛弟子或者对于经常有做惯行业的人来说呢，惯行业往往他会优先。然而对于普通的人来说，他的惯行并不会有很明显的善或恶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呢，净死业将会成为优先成熟的一种业。这是依照一个有情一个众生在临终的时候，哪一种业优先成熟而使他投生到跟这种业相应的趣里面的顺序。那下面呢，我们再看另外一种业的分法，是依成熟的时间。成熟的时间就是这种业带来果报的时候是属于哪一种时候。第一是现法受业，迪塔达玛维达尼亚甘玛。现法在这里是指今生，受就是维达尼亚，就是体验。有一种业呢，我们造了在今生就能够带来果报，这种称为现法受业。第二种是次生受业，乌巴巴扎维达尼亚甘玛，就是有一种业造了之后，在今生不会成熟，要到下一世才能够成熟，才能够带来果报的业，称为次生受业。还有第三种是厚厚受业，阿巴拉巴利亚维达尼亚甘玛。这里的厚厚呢，就是既不是在今生，也不是在下一世，而是在未来的第二世开始，一直到轮回的尽头。只要还在轮回当中，只要还有生死，这种业一直都会有效的业，称为厚厚受业。第四种呢是无效业，就是这种业并不能够产生效用，不能够带来果报。那这些业到底为什么会造成有些在今生能够成熟，有些要在下一生才能够成熟，有些在未来第二世才能成熟，而有些又不能够成熟呢？这些跟业所造下的强度力度有关。我们看一看心路，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欲界的心路。它是由一个意门转向再加七个塑形而产生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一下，当所缘呈现有分的时候呢，就将会有一个意门转向，就转向以呈现以有分的所缘，这个称为意门转向心。意门转向心灭气之后，将会升起七个塑形心。塑形心灭气之后，有可能会有两个比所缘升起，然后又落入有分。那业即是在这七种塑形心当中的私心所造下的。因为私心所是遍一切心的心所，只要有心就会有私心所，而特别是在塑形心里面，塑形心里面的私心所是负责造业的。如果一门转向心是如理作意的话，那这塑形心造下的是善业；如果是不如理作意的话，塑形心造下的是不善业，是恶业。 那这些业的造作，就是在受显心里面的实心所所负责的。对于宪法受业呢，在这七个受显当中，第一个受显心所造的业是最弱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受显里面的第一个心，它并没有得到之前的其他心的支柱，它没有重复缘，所以这种业只能够在当生在今生带来果报。假如在今生因缘不具足的话，它将成为无效业。那有些业在造下的时候，它确实能够在今生就能够带来果报的。我们讲一个不好的例子啊，讲一个恶的例子，好像德瓦达达，他由于他想要篡夺僧团领导权的地位，当他做了这种恶业之后，他被僧团隔离，于是他的业很快就产生了作用。而又比如说，好像那个国嘎利嘎，由于他毁谤了圣旨，他毁谤了沙利子跟马哈嘎萨巴尊者，然后呢，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的业就使他身体遭受痛苦，然后他在下世更痛苦。在我们身边，对于这些也是比比皆是。有一句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这样。一个造恶多端的人，虽然现在可能是能够呼风唤雨、飞黄腾达，他的作恶能够得逞，但是我们再看他在不久的将来，他到了晚年或者到了临死的时候，他往往他不能够得到善终。这就是宪法受业的。然而对于善的业来说呢，也有可能会在今生成熟。我们就讲一个佃农，一个佃农不难，他成为多才长子的故事。不纳他跟一个财主叫做苏曼纳，跟他做佃农，就是说给他雇去种田。由于他很穷，所以他必须得经常的劳作，经常的去做工种田。那有一天呢，他的主人苏曼纳就放他的假，让他去参加一个节日的庆典。然而由于他太穷了，他没有钱去玩，他必须得继续的在田里面干活。那当他在田里面干活的时候呢，正好他见到沙利子尊者在附近的一棵树下入定。那个时候正好沙利子尊者入的是灭尽定。等沙利子尊者出定之后呢，他就很高兴地把他随手带来的牙枝，就是齿木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牙刷跟水呢，就供养给出了定的沙利子尊者。然后他就很高兴地继续在他的田里干活。那沙利尊者就走，在路上呢，又正好碰到布纳的妻子在送饭，给他丈夫送饭。那他的妻子就这样想，我的家里实在太穷了，有时候呢，我们想要供养，我们见到这些可敬的尊者们，我们想要供养，但是我们太穷了，我们没有东西供养。有时我们有东西，但是我们却找不到很适合的对象供养。现在正好我这里有饭，而且呢又有这位尊者作为供养的对象，于是他很欢喜的把她做给她丈夫的饭菜全部倒到沙利子尊者的钵里面去，她感到很高兴。然后回去之后呢，又再做了饭菜，然后再带给她的丈夫。那她的丈夫见到她那么晚去，然后就问她，然后她的妻子就把这件事告诉她，那他们两夫妇就为此感到很高兴，感到很满意。那当这位布纳他吃了午饭之后呢，就躺在田头里面就睡觉，就午睡。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在看他所耕作的那个田，哇，变得黄金闪闪的一片。他感到很诧异， 然而根据当时的王法呢，只要你在地里你发现有宝藏或发现有黄金，你不能够私自拿，你一定要报官，然后由国王来去收起。这个时候温纳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国王，那个时候国王他就派了侍从拉着车准备去搬着田里面的黄金块。说来也奇怪，当那些士兵们就把金块往车上一搬的时候呢，就立刻变回泥土。唯有他们说这个是帮温纳搬的时候，他才会是变成黄金。于是那些士兵就感到很奇怪，怎么有这么样的怪事呢？他就把这件事情禀告了国王。那国王后来就调查了问明的这个原因，就知道其实这个是这个温纳的佃农的献宝，就是因为一个人在供养一个刚刚入灭尽定初定的圣旨的话，唯有三国圣旨跟四国圣旨才能够有这么样的殊胜的果报，可在今生成熟。那他的果报可以在今生成熟，于是呢，那个时候国王就说这个是应该是属于温纳的，而不是属于国家的。然后他就把这所有的这些黄金呢，就是归于这个温纳，而且封他一个封号叫做多才长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温纳他就改变了他的命运。而我们再看马哈嘎萨巴尊者，他也有一个习惯，他托钵的时候一个习惯是什么？他专门要找谁去托钵啊？找穷人去托钵。而且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在托钵之前他会很快的入灭尽定之后出来，因为他知道当他入灭尽定之后出来，他接受那些穷人的供养之后，那些穷人他的命运将会在今生就改变了。又比如说苏姑地尊者、须菩提尊者，他也有个习惯，他在托钵之前，他每次他都会先进入慈心定、慈心禅那，初定之后他才接受那些人的供养，因为他知道这些施主们供养这些圣旨，他的功德将会很大很殊胜，所以为了悲悯这些施主，为了悲悯这些世间，他经常都会做这样的事情。由于时间关系，还要不要讲故事？啊，不要讲了，要，好吧？那我们再讲一个，因为嘎萨巴尊者呢，他经常有个习惯，就是他要接受那些穷人的供养啊。他很奇怪，他不想去富人那里去托钵啊，因为他知道富人他现在有了福报，他一天托一次钵嘛。所以他会很好的利用这一天托一次钵的机会给那些穷人种福田。有一次萨嘎天帝他知道嘎萨巴尊者，因为他的戒德戒香不仅在人间传扬，而且他的戒香飘到了天上，所以那些天人也是对玛嘎萨巴尊者非常的恭敬。有一天萨嘎天帝跟他的爱妃就想要供养嘎萨巴尊者，但是他知道尊者的脾气，他的性格不是脾气啊，他没有脾气啊，就是他的性格，就是他专门要找穷人他不会接受那些很大福报的人供养。那但是他又想供养，那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变成一个老职工，就是织布的工人啊，跟他的一个他的老婆啊，他们专门住在贫民窑里面就在那些很穷的村落里面。他就知道马哈嘎萨巴尊者今天会去这个村落里面去托钵。那当萨嘎天帝跟阿塔阿飞变成了这样的时候呢，他就等着嘎萨巴尊者去托钵。不久他就见到嘎萨巴尊者去了，然后这一位老职工夫妇就很恭敬的把饭菜就倒到尊者的钵里面去。当这些饭菜一倒到钵里面去的时候呢，由于他供养的是天时，立刻整个村子都飘满了很殊胜的香味。当嘎萨巴尊者一闻到这个味道之后呢，他发现这不可能是人间的食物，然后他就看一看那个 那一对夫妇发现那对夫妇的眼光不对劲，然后就呵斥他们，你们到底是谁？这个时候呢，萨迦天帝跟他的天妃就立刻现起了原形，然后就说，哎，我们是萨迦天帝。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样做？你不知道这种做是一种欺骗的行为吗？那天帝他就解释说，尊者啊，其实我们很想要福德，我们很想要功德。迦叶波尊者说，你们不是有很大的福报了吗？为什么你们要做这样的行为？他说，尊者啊，您有所不知啊，我们在天界，我们经常都是享受，我们只是享受我们过去带来的福报，但是呢，由于我们的福报太好，我们在天界根本没机会造福业，我们想要找一个想要供养、想要做功德的人没有，所以我们才做这么样的事情。您给我慈悲吧，给我一个机会种福田吧。那迦叶波尊说，那你们以后不能够再这样做啊。那他说，啊，是的尊者，那我们现在我们能不能够得到福报呢？迦叶波尊者说，你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时候天帝他们夫妇就很欢喜的顶礼的尊者，然后就回到他们的天界了。所以呢，对于做功德来说呢，也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是布施者我们就高高在上啊，你们是受施者啊，我就要向下看。真正的一个有功德有德行的人，他是堪忍受世间供养恭敬的福田。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是给予者，我们就好像是我们是施恩者，而那些是被施恩者。往往有时候作为我们僧众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持戒，又有戒德，又有禅修，我们去接受人的供养，这个其实我们在悲悯这个世间。那这个是宪法受业，一般宪法受业呢，就是说一种业造了之后，它在今生就能够带来结果，带来果报的，这称为宪法受业。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故事，例如说布施衣服的故事等等啊。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在这里再讲了。那我们再看次生受业，次生受业呢，就是在这七个宿行里面，第七个宿行。心所造的业是第二弱的，它必须在下一生带来果报，假如因缘不具足的话，则成为无效业。为什么说第七个宿行心是第二弱呢？因为它即将要走到了宿行的末端，而即将要结束一个心。不过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第七个宿行也有可能是最强，而这种最强的，它将能够带来它下一世的劫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第七个宿行有可能是最强的，因为它得到了前面六个宿行的资助，而这种业在造下之后，它将在临死的成熟使它到带来下一世的劫生。这种情况下，第七个宿行是最强的，平时的话呢，它是第二弱的。也就是说，一个人造了业，这种业并不会在今生成熟，而只会在他下一世成熟。如果一个人造的业在他今生临终的时候成熟，其实真正带来结果的是下一生，下一生的劫生。这种业呢，就是自己的第七个业造成的，因为真正带来果报的是下一世的劫生心、有分心跟死心。而且呢，由于这一种在临终之前成熟而带来下一世劫生投生的业，它可以影响他的整辈子，所以这种业是很强的。这个是在第七个宿行所造下的业，这种业由于只会在下一辈子带来结果，称为次生受业。如果下一辈子没有机会成熟，它成为无效业。我们举个例子，有些禅修者，他们在今生可能造了一些不善业啊，例如说他们在没有信佛的时候啊，曾经杀过生啊，曾经骗人啊，或者说做了一些坏事，或者说虐待动物啊等等。那他所做的这些恶行、这些恶业呢，有可能很多是在第七个宿行造的。这种恶业 即使没有在他临终的时候承受，有可能会在他下一辈子会他会遭受到被人欺负啊，或者说身体的疼痛啊，或者种种不如意的事情。然而如果这一位禅修者在今生他假如证得了禅那，而他又希望他能投生到梵天界的话，那当他在下一生投生到梵天界的时候，几乎这些恶业在他下一生没机会成熟，是不是？因为他曾经杀害动物啊，曾经做一些不善业，如果他下次投生为人的话，有可能因为有了人的身体，他就必须得遭受病痛啊，遭到这样的痛苦那样的痛苦。如果说他投生到梵天界，梵天人没有身体的感觉，他只有这个身体而已，但是他没有生进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在下一生由于没有因缘具足，他可能是无效业。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另外一种是后后受业。后后受业呢，就是说在塑形里面，中间的五个塑形心所造的业，只要因缘具足，他能够从他被造下的第二世以后的任何一世当中成熟，只要还在生死轮回当中，这种业永远都不会成为无效，没有任何的友情能够逃避这种业带来的果报，即使连佛陀也不例外。例如说我们的佛陀在80岁那个时候，他的最后一年的雨安居呢，是住在维萨里城毗舍里城。在雨安居的时候呢，他的背遭受很激烈的疼痛，这种疼痛呢是一般人都很难承受的，唯有那个时候佛陀他要入果定出来结义，说这种疼痛不再产生，那他这种疼痛才能够得到缓解。所以当那一个雨安居的时候，阿难尊者感到非常忧伤，他害怕佛陀在没有告知僧众的情况下就告别了人间入般涅槃，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佛陀的病重的怎么样。为什么我们的佛陀也会遭受这样的病痛呢？因为在很久很久远以前，我们的菩萨曾经是一个摔跤士，他曾经把他的对手的脊椎骨像咬断杆子一样把它折断了，由于这种不善业，所以经常他的背都会痛，在他成为菩萨的过程中都会痛。又比如说玛哈莫嘎拉那尊者，他是怎么样死的啊？他是怎么样死的？他就被那些外道雇的那些杀手刽子手活活打死的，他的骨头被打得被那些石头砸得像米粒一样碎。不仅仅是今生，我们的智慧上首弟子在他的过去生也经常是这么样，他很多次堕落地狱。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在他很多次很多次之前，因为他曾经听信了他妻子的枕边风想要杀死他年迈瞎眼的父母，由于这种瞎眼使他在以后的轮回当中经常都遭到被人杀死的痛苦。所以这种呢就是后后受业，就是一个人造了之后呢，由于中间的五个塑形他造的业是很强，而且他有了重复缘，就是第二个塑形心得到了第一个塑形心的重复，第三个得到了第一跟第二的重复，第四个得到第三个重复，第五个得到了第四个重复，第六个得到第五个重复，就好像一个人继承了好几世自己祖先的财产，他将会变得很有钱，是不是？同样的，当一个塑形心的业得到前面塑形的重复之后，它会变得越来越强，而这种越来越强的业，虽然它不会在今生成熟，不会在下世成熟，但是在未来的第二世一直到它入般涅槃为止，这种业都会产生它的结果，所以自称为后后受业。那第四种呢是无效业。这种无效业是在没有获得足够因缘成熟的宪法受业跟次生受业。 任何的业造下之后呢，它必须得要有因缘才能成熟，没有因缘不可能成熟。例如我们种下了种子，种子种在地上，它还必须得要有相应的气候，适当的气候，要有水分，还要有阳光，土壤也要肥沃，这样的话种子它就才能够发芽。同样的，当我们造下了一些善业或不善业的时候，它要有种种的因缘铸成，才能够带来果报。如果没有因缘的成熟，那随着我们这一期生命的终结，这些业如果是现法受业的话呢，那么它会随着我们今生生命的终结成为无效业。而有些业是我们造下的，在下一辈子会成熟，但是如果下一辈子我们到命中的时候还没有成熟，那么这种业也成为无效业。就例如说啊，如果我们在今生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造了一些不善业，一些恶业，但现在我们已经信了佛法我们经常修行，我们生活在僧团里面，生活在寺院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少去接触那些事物的那些不好的因缘。那也许呢，有一些恶因缘，有些坏因缘是我们在接触这些恶缘的时候会成熟。那当我们经常住在僧团里面，或者住在寺院里面，或者说我们生活在同伴心识当中，那么它将会有一些恶业就没有因缘滋长。那还有另外呢，就是佛陀以及诸阿拉汉入般涅槃之后，所有过去所造作的业都将成为无效。因为我们可以说轮回其实就是一种因跟果的过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所说的生命就是不断的承受过去所带来的果，包括我们不断的造新业的过程。只要烦恼没有被断除，那我们就还会不断的造业，不断的造业。而由于有了业，那么果报就不断的遇到因缘就成熟，遇到因缘就成熟。那唯有当一个人断尽的烦恼，断尽的烦恼，他所造的业就是为作业了，不会再造新的业了。而他过去由于过去所造的业带来的果报，自己形成了这一堆身心，我们可以说只要有身心，他就是一堆果报。唯有一个人完全的死的，那么这一堆业生死才宣告终结。如果他的烦恼没有被完全断除的话，他的业还会继续下去。唯有一个人在入般涅槃的时候，也就是佛陀跟一切的圣子在断尽烦恼的时候说的，我的生已经尽了，走到了尽头了，梵行已经立了，清净的生活已经建立了，所应该做的已经做了，再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一种生命轮回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呢，由于没有烦恼跟没有业，五蕴不会再重组，不会再构成新的生命。由于没有了五蕴，没有了果报的五蕴，自然过去所造的业它没有一个承受的体，没有一个承受的东西。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入般涅槃，入般涅槃就是五蕴的灭尽。由于五蕴的灭尽，那么所有那些未成熟的业，由于没有五蕴可以产生效用，于是所有这些业，无论过去造的善业或不善业，都成为无效。例如我们的菩萨，在他积累巴拉蜜的时候，他做了多么强大、多么多、多么大量的善业啊！如果这种善业，假如我们的佛陀不入般涅槃的话，他一直这些善业都会成熟，是不是？所以他一直都在人天，或者说在享受着福报。即使他堕落为动物，他也会成为动物的王，例如狮子王啊、大象王啊，这些就是他的福报。而他所造的这些福报呢，只要我们的佛陀没有入般涅槃，他还会一直在持续下去。然而，由于我们的佛陀已经入了般涅槃，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任何的方式去谈论佛陀如来死后是存在，如来死后是没有，是有是没有，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适合用因果来谈佛陀了。那这个时候佛陀过去所做的业就成为无效业因为它完全不会产生任何的效用。 那这就是依照成熟的时间，就是我们轮回在轮回当中依照成熟的时间来分的四种业。第一种是现法受业，就是今生造今生受报的业；一种是次生受业，今生造下一辈子受的业；还有另外一种是后后受业，今生造在未来第二世开始一直到轮回的终尽，只要一了因缘就成熟带来果报的业；还有另外一种是没有因缘成熟的业，或者说当一切的阿拉汉甚至在入般涅槃之后，他过去所造的业全部都成为无效。那这个是一成熟先后所讲的业。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来讲一个新的内容。我们明天再对业来做一次总结之后呢，我们再讲一个新的内容。